上一次呢讲到这个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六节啊，使他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赐给我们的。那我们也讲过，这个使就是为了或是进入的意思，就为了一个进入到他的荣耀的恩典或者恩典的荣耀啊。你去看希腊原文的话，它两种方式的翻译都是可以的，所以就是说你要注重的是恩典呢，还是注重的是荣耀，都可以的。但是因为后面呢是在讲恩典，所以呢和合本把它翻译成荣耀的恩典。这恩典是在他在爱子里面所特别恩宠给我们的。那这个爱子是透过他爱子跟被拣选的圣徒联合在一起，所以在整段这一段的这些叙述当中呢，我们很 emphasize 就是很着重一点，就是说都在基督里。你要是没有在基督耶稣里面的话，那么这个就不是就变成没什么多大意义了。为什么呢？所有耶稣基督做的事情，就是父神透过耶稣基督给我们这所有的属灵的福气。如果没有透过耶稣基督的话，我们根本得不到。而且父神他也不愿意，他什么事情都要经过他的爱子耶稣基督。那这是保罗他从父神那里领受到的这样子的启示，是非常非常独特的，是没有其他的人得到他像这样子的启示。所以我们说以弗所书跟哥罗西书是新约书信当中的启示最高峰，因为其他的都没有讲到这么样子的详细。原来这个上帝这个永恒的计划当中，这个是上帝在创世之前在基督耶稣里面就给我们这些东西。但是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是与神先联合，然后神才给我们赦免。所以我们上一次有一题题目就是说，你要真正的明白耶稣基督的赦免，他是先拥抱你，不管你身上多脏多臭，他是拥抱你，然后用他的鲜血来洁净。也就是说，当我们愿意重新回到他面前，就好像我们在领饼领杯之前，我们是不是要先悔改？你一悔改的时候呢，他就拥抱你，就像那个浪子回头的那个做爸爸的，远远就看见那个浪子回来了，他一看见他就上前拥抱他，连连亲嘴啊。你说他这个身上臭得不得了，脏得不得了啊！可是这就是我们的上帝，我们的上帝使我们这么肮脏污秽的跟爱子连在一起，然后爱子的血才把我们洗净。所以这个过程里面呢，我自己是很感动的哈。我们在认罪悔改的过程当中啊，我真的很盼望，我知道你们当中有很多人还没有意向。我真的很盼望你们在一个很有意向的这种引导之下，你看见你的罪是如何的被爱子耶稣基督消除掉。这个过程你一定要经历，你经历了之后啊，你就不会去想犯罪了。我只能把这样子一个 practical way， 一个可以实行的方式告诉大家。因为这是一个操练，这个操练是要帮助你成圣的一个过程。但这个是我自己的看见了，好，这个我们借这个爱子的血持续的得蒙救赎，救赎就是救恩啦，救释放啦，好像奴隶把你赎回来啊。因为我们这个字在当时，在第一世纪的时候，那个时候十个人里面大概有八个是奴隶。有八个人去服侍两个人，那这个奴隶赎回这个字放在这里，所有的人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知道保罗在讲什么。一个奴隶被赎回来是何等大的事情，可是我们今天的角度来看这个的时候，好像 好像没什么事情啊，可是你要知道在当时是一个大事啊，那种游历被赎回来这么样 dramatic， 这么样有戏剧性的这个 radical， 非常啊改变，彻底的那种翻转改变，那是保罗他要在这个地方要告诉我们的。我们过犯可以得以赦免，是照他很丰盛的恩典。这恩典是用神诸般的智慧充足的赏给我们。所以我们上一次就讲说，哎呀，恩典、智慧、聪明，通通都要赏给我们了。我们拿到了没有？我们当然没有完全拿到，所以我们拼命跟神要，对不对？第九节。啊，都是照他自己预定，预定就是预先安排 ，purpose in himself， 也就是说，上帝创造人类，创造整个世界，他有他的目的的，他有他的目的，他不是随便高兴啊，我要做这个，我要做这个，不是，他是有一个目的的，他的目的创造整个世界，他有一个独生爱子叫耶稣的。你说整个神救赎的计划，其实简单的一句话就是上帝为他的独生爱子找一个配偶，整个的故事就是这样。你可以缩短成就讲这么一个故事，他预先安排好了他的 purpose， 他的目的就是在这个勇士到勇士当中，他在为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寻找他的伴侣，这个伴侣就是教会，这个伴侣就是你跟我，你愿意做他的伴侣。其实神就是一直在呼召我们每一个人，他在问同样的一件事情。我们今天传福音的时候，其实如果有机会的话啊，其实你就有机会就跟他讲说，其实我们都是耶稣的心腹嘛。当然这个对弟兄讲，他可能就听不懂了，对姐妹他比较容易接受了。但不管怎么样啊，这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故事吧，哈，这样讲好了。OK， 要到所安排的日期满足的时候，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一。那我上次特别提到亚兰文是在基督里都变成新的了，这是一个新的世界，新天新地，海不再有了，新天新地，那个耶路撒冷下来，变成。教会基督的心腹变成城墙，所以你就知道我们都是活石，我们要被做成灵宫，我到时候真正的是城墙，我们的城墙啊，所以我们不是在城外，我们是在城内。整个的你去看起来，你就知道这是神整个的计划，他要把这一些的人拣选，要做他儿子的心腹，这个是神的目的。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那个基业我们上次讲就是抽签，好像抽签去得地，就像约书亚在分地的时候，他分了这个十几块啊，每个支派去抽，等下就抽中了。那约书亚的时候就是只有十块，前两块已经在约旦河东边了。那这些原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照他旨意所预定的，他的旨意，他的计划，神都有做计划。对，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可以得到称赞，就是因为保罗是犹太人嘛，首先承认了认识耶稣基督，现在接下来就是外邦人了，所以外邦人就是下一节啊。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了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啊。我上个礼拜有讲到这个次序哦，要搞清楚，所以你信了以后，圣灵还进到你里面做印记 ，OK 啊，这个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哈。好，那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凭据就是为值哈啊，订婚戒指 ，wedding ring 哈，押金跟定金哈，是等到神之名被赎， 神的产业被赎，使他的荣耀得到成长。所以基本上这个我们也谈到了这整个的过程里面，我们看见了三位一体，父神做什么，圣子做什么，圣灵做什么，这三位一体的神互相的有一个完美的搭配，所以就形成了这个天上各九项的属灵的福气赐给我们了，所以我们就很感谢。但是呢，这九项的赐给啊，这些的福气呢，不是说我们自动在地上就有了，所以我再度强调天上跟地上的差别。对，我们的主导文里面有一句话，就是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为什么他要把它分开来，是因为天上的旨意行得很通很通，不表示地上的行得通，因为地上有撒旦邪灵，他们来偷窃杀害毁坏，不让神的旨意行得通。所以呢，我们生活在这个地上，我们就需要运用信心去把天上已经行出来的、已经确定的神的应许，要把它搬下来。好，那个这个过程叫做信心。也就是说，你相不相信神的应许？你相不相信这个神的应许是要给你的？相信了，那你就是怎么样祷告，让这个应许成为一个实际在你的身上。好，那整个的过程就是信心的应用。OK， 好，那这个就是我们上一次所讲的。好，那我们今天呢，一开始呢，我们就讲讲我们的分段。这是第八种的分段，也是 David Paulson 大卫鲍森的分段。那大卫鲍森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英国的神学家。那我得说，我很惊奇的发现到一件事情，我的对圣经的理解，对于救恩论的理解，对于这个救恩可不可能失去的这个论点观点，还有对于圣灵，比如说圣灵会不会离开人，这方面的观点啊，圣灵恩膏还要走生命道路等等的观点呢，我感谢主，大卫鲍森的看法都跟我一样啊，我应该这样讲，我跟大卫鲍森的看法都是一样的，因为他是我的老前辈嘛，他已经过世了，他已经九十几岁过世了哈，刚刚过世大概两年之内吧，所以呢，我惊奇的发现我的看法居然跟他一样，所以我真的很感谢主哈。但很感恩，所以他分得非常好，他第一章到第三章他是这样分的，这个跟我们前面所讲的呢，他都分得更细，但是呢，他所看见的重点呢，我们可以学习。他说与神的关系呢是在基督里，这是一到三章的，那么对比四到六章呢，他着重的，保罗着重的是我们这个基督徒跟别人的关系，那这个跟别人的关系最主要的还是在主里面的关系，也就是说在主里面的肢体们的关系都在主里。第一个是在基督里，那还有第二点，他说在里面动工的救恩跟向外做成的救恩啊，这个他特别把救恩这个东西特别把它分开来两边看，一个是在外面动工的，不在里面的，是上帝给我们的，上帝拣选我们，我们信了。然后呢，在向外做成的救恩，就是说，好像腓立比书二章十一节里面所讲的，你们要什么？要 walk out 啊，要这个啊，做成得救的功夫，这个意思是这个样子。OK， 就是说，你的救恩是要做出来的。不是靠行为称义哦，是你的救恩是可以让人家知道。OK， 这就是他的意思。那么就是四到六章当中，基督徒的行为就是你的得救的功夫的意思啊。 腓立比书第二章的里面所讲的。 OK， 那一到三章呢就是保罗的教导，那四到六章是基督徒的责任，我们是靠什么得救啊？我们得救是为了什么？我们得救是为了什么？ OK， 这个里面有待会教还有更详细的。我们前面讲到赦免称义，那我们四到六节六章讲到圣洁跟神圣，所以你会看到啊，一到三章在讲什么，四到六章回应什么。 OK， 前面三章讲到我们在基督里面得释放，那你得释放之后有什么表现，就是你的回应。我们在基督里面得到尊崇，那你得到这么一个尊贵的身份之后，你在这个世界上怎么去应用。我们看到一到三章是上帝的主权，好像都是神做的神做的神做的，然后保罗呢祷告说，上帝啊，你要给这些以弗所的人有这些福气，然后你要怎么样去让他们可以完全的掌握住这些天上的属灵福气。好，这是保罗讲说，这是你的主权。哎，对，那我有了之后我的责任是啥？这是四到六章里面讲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旨意他的能力，那我们行事为人我们的属灵征战。你也可以讲说这是教会内的情况，是在一到三章，那四到六章就是教会外面的情况。那福音的垂直面，我们跟神的关系，福音的水平面，就是讲到我们对于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 OK， 所以啊，这个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好，我们来看哦，再下来还有这个一到三章比较详细的哈。那从这个祷告呢，神的旨意使万有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 OK， 啊，这边分段的他是特别在强调神的旨意跟能力哈，所以我有一题作业是写这个的哈。那讲到一到三章里面，那另外呢，我们行事为人，他标出来我们基督徒有八种这个啊特性。你是谦卑的吗？你是合一的吗？你是成熟的吗？等等哈，其实啊，我应该讲九项，因为最后他还讲到属灵征战，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所有的基督徒都应该有属灵征战，这个属灵征战是不能够避免的。你不要说，哎呀，属灵征战是那些代祷的啦，是那些牧师传道啦，对不起啊，你也是。所以这个就是比较啊细的去分，所以盼望呢你们可以好好的去欣赏这个哈。那我有一个他的啊原来的这个文章哈，我想我会发给大家作为参考资料，那他会详细的解释他为什么这样分啊。这其实也是他的一个啊以弗所书的新约概论啊，他整个啊视频的中文翻译啊，我有那个文档啊，所以啊我可以发给大家，让大家做一个参考。好，那我们今天呢堂堂进入到第一章第十五节。 OK， 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那么第十五节呢，因此，好，那我觉得比较好的翻译就是为了这个缘故。什么缘故？因为从第三节到第十四节，我们前面讲了老半天哈，总共九大这个福气已经通通都赐给我们了。这个九大福气通通赐给我们之后呢，保罗说为了这个缘故，哇，来祷告。祷告什么呢？祷告你们真正的认识神，真正的认识他，因为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所以这是保罗他的祷告。但是保罗他在祷告为以弗所人祷告之前呢，他提出了一个条件，这个条件就是说，我既听见了你们信从主耶稣。那这个听见呢，你可以很字面翻译就是听，但是这个字本身呢有了解的意思，或是得知的意思。也就是说，我听不是只有听说， 我可能还有一些验证，哎，我知道他们真正的是信了耶稣，而且这个信了耶稣呢，是信从的意思哦，就是说我相信耶稣，不是说像我们常常问人家说，哎，某某某，你信了耶稣没有？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受洗了没有，或者是说你接受耶稣基督没有？他在这边讲这个信从主耶稣，他是说信心的落实行动，也就是说你信了，那你有没有相对称的行为？所以和合本在这边翻译信从主耶稣，他是有带着一个行动在那个地方啊，你要记得他不是翻译成你们信主耶稣，不是，信从是有一个行动的，他是有一个行动在那个地方。接下来亲爱众圣徒，那就是跟圣徒之间有爱的关系，但是呢新译本翻译比较好，他说因此我听到你们在主耶稣里面的信心，对众圣徒的爱心。那好，这个信心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那这个我们待会会详细的解释，还有什么叫做对众圣徒的爱心。就为你们第六十六节，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常听提到你们，求以至于啊，那个求其实原文没有这个求这个字啊，但是整个上下文看起来呢啊，和合本翻译这个求放在这里也挺不错的，蛮好的，但是原文就是没有这个字，但是这个求是他放上去的，放的蛮好的哈。以至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这个智慧是自然或超自然的智慧，包括自然的智慧，包括超自然的智慧，自然界的智慧就是比如说我们有 IQ 测验，对不对？那我们 IQ 高的人就很高， IQ 低就不是太高。那还有超自然的智慧，那超自然的智慧呢，那就不一样啊，那真的是上帝的恩典啊，给启示的灵赏给你们，赏给你们，这个赏就是给你，还有 impartation 是分给你的意思，这个分给你们意思的就很有意思了哈。那使你们真知道他，这个真呢，其实原文不是真的，使你们借着他知道，或是很充分的明白他。但这个知道呢，我们在希腊文、希伯来文都有这个意思。任何什么知道啦、认识啦、知识啦，都有亲密关系的。也就是说，你亲身体验的，亲身体验的这个意思。就比如说某些大人物啊，就是说哦，我知道这个人，我认识这个人，我跟这个人是兄弟，常常聚在一起。我那这个知道就是我刚刚讲的最后一个，我常常跟他有亲密的相交、认识、认知，甚至是关于道德信仰上面的知识。所以这个知道有这些的意思，所以我们就要明白哈。我们今天就只能讲三节了，我盼望这个三节能够带给大家很多的祝福。这个祝福就是，你们的作业比较简单一点，说真的。好，那为了三到十四节啊，神在基督里赐给我们这么多的属灵福气哈，为了这个缘故，保罗观察信徒的生命光景。信徒的生命光景两方面，一个是对神，一个是对人。对神呢，他说你确定的是相信，那怎么知道你相信？就看你的生活行为，最重要就是你是不是确实的爱人。所以你是真实的相信确实的爱人，然后呢保罗就为他们祷告。所以这边有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在为人祷告的时候，什么原因要为他祷告？当然我说某些人生病了，哎呀，我 啊，求他，求你给他怜悯啊，他需要医治。那这个事情呢，给不同的人，他的祷告策略就不一样。在我们以前传统教会呢，我们的祷告就是动之以情啊。那现在在灵恩开放了呢，哎，我们就是奉耶稣的名宣告，那个因他受的鞭伤，你的医治啊。那这是两方面呢，不一样的。一个是宣告，一个是恳求。那宣告是因为神的话如此说，所以就我们以信心来宣告。那个祈求呢，就好像没有这个应许，他就只好用祈求的哈。但我们知道祷告呢，祷告祈求就是说，上帝没答应的事情，你祈求他给你恩宠，让神来答应你的祷告。还有一种就是信心那个祷告，就是说上帝应许，你的应许是这个，所以我宣告这个事情要成就在他身上。那这个叫做信心的祷告，所以有这两种不一样的地方。OK， 但不管怎么样哈。我们要知道我为什么要为这个人祷告。好，我在为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祷告的时候，就说主啊，这是你给我的羊，我有这个责任，我爱他们，我要为他们祷告。你在祷告的时候呢，你要有些时候你要去探测，不是说每一件事情啊，你要去探测探讨为什么要为他祷告。哎呀，刘牧师叫我祷告我就祷告，不是，你要去说我为什么要祷告。保罗他讲，他说他有一个关系在这个地方，保罗关心这些以弗所教会的人，他看见他们真的相信，而且有实际上的爱人，所以他就非常高兴，要为他们特特的祈求。啊，这个我们是不是在祷告的时候问一下自己哈？我为什么要替他祷告？当然，大多数的时刻都是因为对方犯罪了，需要饶恕啊，需要怜悯啊，还没信耶稣的啦，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但是我为我们教会弟兄姐妹祷告的时候，就像我们刚才的每天的祷告，让神的爱、神的恩膏大大的降临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就像保罗现在开始祷告的一样。好， A 项，保罗听到观察，毕竟是神大能是不是有在他们的身上，就像我们今天所读的那个扫罗王，一般的先知经过，哇，吹锣打鼓奏乐，圣灵透过这个音乐降临在他们的身上，在他的身上，然后他就哇啦哇啦受感说话，变为新人啊，太棒了。那但是在这个地方呢，他是说你是不是真的有生命的改变。我们今天基督徒信了耶稣之后，你是不是有生命的改变？你可不可以跟别人讲说，你信耶稣之前是什么样子？你信耶稣之后变成什么样子？你要是说，哎呀，信耶稣之前跟信耶稣之后好像没什么差别嘛，那你真的要好好再去思想一下，你什么地方不一样？你什么地方改变？生命的改变。那么这个信心不是刚刚开始的那个信心，哎，信不信耶稣？哎，我信，哎，我信，哎，我信，我信。可是只有到这一步而已，我信，可是实际上的行动却是像不信的。那个不是保罗在这里讲的信从主耶稣的意思，你真的是可以看得出来，他有看见爱的流露出来。OK。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信心，这个主是 Lord 主人的意思 Curious， 这个主人的主在当时也是称罗马皇帝的，罗马皇帝你是我的主 My Lord， 我的 Curious， 我的主，称耶稣是我的主。 啊，这也称这个皇帝是主啊，这个是同一个字哈。但是你信心的流露是以基督为你的主，你要敬畏他，你要爱他，你要行在日常生活当中的，那这个就是信仰生活化的意思。那么啊，基督耶稣不仅是我的救主，也是我生活的主。所以要换句话说，我们的信心啊是有遮盖的，上帝遮盖你，基督遮盖你，你相信神的话，也相信这个信心是在，是神在基督里面赐给你的。所以以弗所书二章八节啊，我们第二章就会讲到，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这边讲得很清楚，上帝赐给我们恩典，上帝赐给我们信心，所以这个信心都是神的礼物，这个礼物给你，那你要好好应用啊。有没有说啊，我信，感谢主，好像信了就结束了，不是，信了以后你要让它实体化，真正的在你的生活当中彰显出你真的是相信耶稣的，不是假的，是真的。 OK， 所以在耶稣里的信心是这个意思。好，第三点，确实的爱人是顺从真理里面散发出来的真爱。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二节，这个我们几个月前才查过彼得前书，你们既因顺从真理已经洁净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确实彼此确实相爱。所以啊，爱是从真理来的，所以信耶稣就相信耶稣所说的话，就是耶稣本身就是真理，这个真理让你产生了没有虚假、热热烈烈、确实的相爱。这个爱是从性研发出来的。我觉得我们很多的时候讲爱，没有办法很理解那个爱是什么意思，但是这个爱是从顺从真理来的。这个真理来的爱 agape， 这个 agape 是一个意志力上的决定，跟我们这个喜欢呢，那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喜欢一个人不需要理由，喜欢就是喜欢，讨厌就是讨厌，没什么理由的。但是耶稣他要求我们要爱，这个爱其实是一个意志力的决定，这个爱是因为顺从真理产生出来。就说你看见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这么多，你不见得每一个都喜欢的，你不要告诉我说我喜欢你们每一个，我觉得那个有点撒谎。也一定有一些人你喜欢，因为有一些人你可能没什么感觉，以后你才会渐渐的熟悉，以后你才会去喜欢。但是上帝吩咐我们，我们要爱每一个人。你爱每一个人吗？爱每一个人不容易，但是这个爱跟我们所认知的那个爱又是不一样的哈，这是用不同的希腊字 agape， 是神圣的爱，是超乎的爱，是牺牲的爱。因为耶稣吩咐他说，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四节，十三章是耶稣基督在最后晚餐，然后呢 他叫那个犹大走了，他到了犹大走了之后呢，他才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所以彼此相爱啊，说真的，你真的要彼此相爱，你真的要知道谁是真的信徒，你才能够真的彼此相爱。你爱到一个叛徒那就麻烦了，所以你要注意到这个次序，前后的次序。所以耶稣基督讲这句话的时候，犹大已经出去了。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盼望啊，盼望每一个人都是真心的， 这都是真心的啊！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叫你们彼此相爱。彼此相爱怎么爱？我怎么爱你们？你们也要怎么相爱？耶稣基督讲这句话，第二天就上十字架，他就上十字架。那么他这个上这个十字架，就是牺牲自己。他在十字架上面就彰显出神的爱，对不对？罗马书5:8，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替我们死了，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所以我们就算是你不喜欢的这个肢体，就算是你很讨厌的肢体，你还是爱他，为他好，甚至愿意牺牲自己的利益。我们还没有讲说要牺牲自己的性命，对，我们毕竟牺牲性命来成全弟兄姐妹的这个不是太常见，而且是很罕见的。我也不知道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才会有这样子的事情，我们不知道。但是这个牺牲的意思就是说，起码你牺牲了你自以为是的东西，为了爱他。但不管怎么样，我们这个都需要有一段的过程，才能够真正的明白他当中的意思。我不是说哈，我一定要爱你，我一定要，我不是靠自己的力量，对不起，是靠着顺从真理的爱。我们求主将这个爱的恩膏给我们啊！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那这边所有的爱都是阿嘎佩，因为爱有其他的字，但是我们刚刚所讲的都是爱加倍的爱。OK， 那么基督徒有两大标记，就是对神有信心，对人有爱心。我们没有办法把这两个东西分开来的，为什么？一个真正的基督徒。这个是两个标记，对神有信心，对人有爱心。但对人有爱心要有智慧。哎，我知道有些人他喜欢用说，哎，你们基督徒没爱心哦，他用这个来强迫你为他做一些事情。哎，你要特别特别的小心，讲这句话的人通常都不是基督徒。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OK， 那我觉得我们基督徒先从自己教会内的人开始做起，你才能够像彼得后书里面所讲的，爱弟兄最后才爱众人，这个爱到最后才会变成爱众人的。你先爱主内的肢体，好不好？这个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标记。OK， 好。第二点，不停的感谢赞美。啊，不停的感谢主耶稣哈，保罗不断的为这些真实的基督徒在祷告啊。那能够为对方祈求的意思，就是代表对方向神祈求。其实这个啊，祷告的字啊，叫做 prosuhe。这个代祷是一个基督徒的权利。这个 prosuhe 呢 ，pros， 它的意思就是在神的面前。然后呢 ，suhe 就是讲到祷告或者是俯伏敬拜的意思。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所谓的祷告，比如说，哎呀，我要为师母祷告，好，我要为师母祷告，这个祷告也有热切祷告的意思。但是这个祷告就是说 on behalf of her， 也就是说我来为师母代祷的意思，就是我跑到神的面前俯伏敬拜我的上帝，主啊，我现在来为我师母祷告。这个叫做 prosuhe， 它的意思就是祷告，就翻译成祷告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 ，prosuhe， 那这是热切的祷告，他的祷告是为这个人的，好像就是你跑到神的面前替他代求。那基本上这就是代祷的范例，所以以后看到那个希腊字那个 prosuhe， 都是代祷的意思。除了当然你为你自己祷告，就是自己为自己祷告，但是你祷告提到别人面前，提到别人的事情的时候，比如说我们为某些人癌症祷告，那是我们祷告了，跑到上帝的面前，主啊，我要为某某某祷告，他现在生病，他有忧郁症，主啊，他现在很痛苦，身体上有很痛苦，主啊，我要为他来代求。所以你知道，你那个时候所看见的，你所面对的是上帝，不是别人，是你跑到上帝的面前。所以我常常这样想啊，我们有异象的弟兄姐妹，要常常的，你的灵要延伸到天上去，到上帝的面前。为什么你要看到神的宝座啊，到神的殿是这么的重要？这个在我的很多的操练里面，我常常说，哎，我们到神的宝座面前，为什么我们要一直常常操练这样子的事情？是因为你的代祷基本上就在做这样子的事情。最棒的代祷就是你的灵延伸到上帝面前祷告，上帝，我在为某某人祷告，你是代表他来向上帝求情的。你这个叫做代祷，这个叫做代祷。我们真的要练这种功夫。以后如果你每一次的祷告都是跑到上帝面前，上帝就坐在他的宝座上，你可能跪在他的面前，你向他祈求，你向他哭求，你向他求问，然后上帝给你意象，给你意念，给你答案，你就是了不起的代祷者。这个非常重要。那为什么要感恩？我找到了这英文的写的，我把它抄下来，我觉得它翻译的很不错。他说，感恩是为了神已经奠定的基础，代祷是为向上发展的建筑。好像就是说这个基础有了，我站在上帝他宝贵的应许上面，我还要继续的成长，我还要继续的发展，我要建筑这一条道路跟神之间的交通，代祷，不管是我自己的事情还是别人的事情，别人生病我在帮他疏通求情，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的使命，我自己现在在开火传学院，哇，我需要很多的智慧啊，启示啊，机会啊，然后我求主啊，你自己带学生进来，你的学生不是我的学生，他们将来学得好学不好是一回事，将来上帝是要使用他们的。这个是我们的祷告，我们是向上建立，建立火传学院，建立东湾教会，有各式各样的祷告桥梁正在建筑当中。感恩是为了过去的成就，代祷是为了将来的进步。感恩是出于他们实际的经历，代祷是神对他们命定的可能，也就是将来。所以保罗对他们有很多很多的期待，你们被智慧启示的灵浇灌了，你们就可以真知道他，你们的属灵的眼睛，属灵的看见，属灵的想象力被点燃了，哇，就看见上帝的呼召是何等荣耀的盼望。你要看见啊，所以这是保罗在为他们这样祷告，神啊，有好多无限的可能啊，他都祷告出来了。这就是祷告，这就是代祷。所以我真的很佩服所有的代祷者，你们辛苦了，感谢主。17节， 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前面有个定冠词哈 ，the God of Lord Jesus Christ， OK， 它有一个定冠词，什么意思？就是那唯一的，就那个荣耀的父，那个唯一的荣耀的父，这个很清楚，是独一的真神的意思。那连于十六节意思就是说，保罗不断的替他们感谢，感谢祷啊、感谢感谢感谢，这个祷告当中呢，他要带出来求神给他们智慧跟启示的人，我不断的感谢啊，不断的感谢啊，上帝啊，你带着我们现在有六十几个人在学以弗所书，我们现在有十四个全修一生的，主啊，你要带他们来。是你的学生，是你要兴起，是你要借由火传学院来训练他们，他们将来要成为一个神国的大将，他们将来要成为你所使用的器，求你将智慧启示的人教管他们。其实我们可以常常用这样子的方式来为大家来祷告，我们是有目的的，我们看见神的奇妙作为，把我们带到的，把他带到神的面前，代表他们向他向神祈求。好，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叫做 Sophia 智慧 Sophia。 我们有些女生啊，她名字就叫 Sophia， 不错，很好的字啊，是智慧啊。那智慧包括自然的智慧，也包括超自然的智慧。Okay， 求神将智慧启示赏给他们。智慧只能够准确的感知现实。也就是说，很多的时候众人都慌乱，或是众人都被迷惑，他唯独你清楚知道。很多的时候这就是神很独特的一个拣选啊，独特的一个拣选啊。我讲过这个故事了啊，就是我有一个同学，他在一个很大的一个聚会当中看到一个讲员，大家都很喜欢那个讲员，非常钦佩他的恩赐跟恩高。可是我这个同学说，他是一个同性恋，偷偷跟我讲，众人皆醉，只有他清醒。几年以后爆发出来，他真的是一个同性恋。这个叫做真正的智慧、知识，他知道，这个很不简单，这非常不简单的事情。那我们要怎么样运用到生活当中啊？他只敢告诉我，他没有告诉其他的人，因为他知道我不会随便乱讲。但是呢，我注意到他真的是很厉害，很知道真实的事情。很多人被迷惑，但只有他是清醒的。那也可以讲说，我们一个牧师，你不要偷偷去犯罪啊。台下有些人可能就有像这种人看得清清楚楚。那当然我们知道了，偷偷知道以后要赶快为他祷告，如果要有必要的话去 confront 他一下，去让他知道一下你知道，但是你的用意是好的，你要让他赶快悔改。那这个我觉得也是需要有智慧去处理， OK， 因为这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同样一件事情发生了，某些人你可以讲，某些的人你不合适讲。为什么？因为是不一样的人，所以你也需要有智慧去分辨。OK， 同样一件事情，圣灵会说可以，圣灵会说不可以。面对不同的人的时候，他会说不可以。所以很多事情都是因人而异，所以处理的事情也不尽相同。OK， 那智慧使人准确的感知现实，不仅是头脑知识，还要参透到内心。 要影响你我的日常生活。我们有些时候去为人啊辅导，不应该讲辅导，就是关怀啊。啊，你关怀的时候呢，他有些时候会问你一些的事情啊，说哎呀，这个偶像啊，要不要挪去啦、啊？这些东西有一个图文啊，这些东西啊，哎呀，该不该做？该不该做？该不该做？我们常常做这样的事情，我们需要很有智慧的去处理这一些的事情啊。最重要的就是说，让弟兄姐妹不要害怕，因为害怕不是从神来的。第三，智慧是将所揭示的属灵真理应用于个人日常生活的诀窍。我发觉到我每一天早上敬拜的时候，我那天的灵就处于比较高阶，那你的很快能够分出来哦，什么邪灵在做些什么事情，有些的引诱或者说一些的压制压迫，你很快就会知道。所以我们天天要敬拜上帝。智慧是根据知识理解正确判断遵循最佳方案的能力。我们有很多的事情解决的方式，但不见得每一件事情我们都做得很有智慧很漂亮。我盼望我们每一个时刻都能够遵循神的带领。好，我们来看那个启示哦。那启示呢Apocalypse 这个字不太好念哦，是隐藏事情的揭露啊。那这个字呢，就是启示录的字，启示录它的原文就是这个字。那原文也是启示的意思，那是关于神向我们传授知识的。那这个知识是揭开盖子打开哦，你才看得到里面是隐藏的，所以揭示以前的秘密或不知道的事物，就叫启示。所以这个启示呢往往是超自然的。你讲智慧呢，有些时候是属人的智慧，属世的智慧，但也有是超自然的智慧。但是这个启示这揭示呢，就是超自然的，很厉害的。很多时候我们在做 prophetic 这个启示先知启示性的时候，常常你会听到牧师你怎么会知道，哎，牧师你讲的好准，哎，牧师为什么我现在的问题你几天前就已经跟我讲了。那我会说我也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为什么知道，但当我知道我告诉你以后呢，哎，它浮出水面来了，那个叫做启示。因为我本来不应该知道了，但是上帝怜悯我们给我知道了，让我告诉你了，那这个叫做揭示未知的事物啊，这个就是启示的理。所以我们有先知启示的，神会告诉你一些秘密的事情，或者是说即将发生的事情还没发生先让你知道，那这叫做启示。哎，智慧的就是说你把这些有启示的你怎么去应用在你的生活上，这叫做智慧。好，那灵呢，这里面特别讲到智慧启示的灵哦，我们通常会理解说这是圣灵，对不对？透过阿爸父神在主耶稣基督里面赐给我们的圣灵。但是按着这个原文的意思，这个灵可以是人的灵，也可以是圣灵。那如果是人的灵的话，意思就是说透过阿爸父启示那些已经被启示的人，而且是有智慧的灵，他来教导你，他来服侍你，把智慧跟启示的灵分赐给你。就像我们现在有很多的人跑来学习以佛所书，我得到了一些的启示，我得到了一些的智慧，借着教导传递给大家， 这也是一种分次。就像我当初被麦约翰牧师祷告，他身上那种先知的那种灵大大充满我，我就把里面一大堆方言都讲出来了，那也是神透过他高抹了我。所以你要知道，这个智慧启示的灵，除了是神超自然的从天上掉下来，也可以透过人他的教导、他的服事、他的分次到你的身上去，也可以透过我们的属灵射箭射到你那边去。但是基本上都还是要从讲员这边发出去。就像我们前几天查到神降临在摩西，神从云中降临对摩西说话，把摩西身上的灵分赐给70个长老。意思就是说，神已经兴起了这个仆人，智慧启示在他身上，然后分给别人的。了解了哈，感谢主。启示是透过圣灵或是人的灵的揭示，让我们知道以前未知的知识，而智慧于我们的生活当中对此类知识的正确使用。就打个比方，就是神从去年8月启示了我属灵射箭，这个属灵射箭呢，就我所知道的是，从来以前都没有被启示出来。感谢主，神启示了我，然后我把它发展了一套，那这一套感谢主还蛮有功效的，所以才会有这么多人来说，这个刘牧师好像还可以学一些东西哈。所以我们当中有很多人跑来学以弗所书哈，呀，很感恩啊。对，这也是神的时候到了。那我们要有智慧的去怎么样去使用它。那现在目前为止，我们对这个射箭属灵射箭呢，大概把握的已经差不多了。可是我觉得还有一些地方还可以再发展，那到底会将来会发展成什么样子，我们还不知道，我们还需要更多的启示。但是很多的人学习到，从我这边学习到，就是我已经领受了这一些知识，领受了这一些的启示，把它化成一个实际上的教导之后，发给了大家，所以大家可以应用。所以现在很多人告诉我说，牧师，我们这边也有人在射箭了，那边已经有人在射箭了。我说感谢主啊，上帝的国度越多人知道越好，他也知道这个东西是真的，是很可以帮助弟兄姐妹。感谢主。那最后呢，我讲这个保罗为以弗所圣徒祈祷的12件事情哈。智慧的灵、启示的灵、祈祷哈，从18章开始呢，属灵理解的充分启蒙，就是 enlightenment 啊，就是说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啊。那个心中的眼睛其实就是意象的眼睛啊，这个我们下一次会讲到，这也是我开启意象的最主要的经文，就是以弗所书1章18节。然后呢，要看见他恩召的指望，他在圣徒当中得了基业的荣耀啊，得基业的荣耀哈。他对那些相信人所显示出的超凡伟大的能力，这是19章20节19节。然后呢然后又跳到第三章，就是保罗第二次的祷告，对不对？还要借着他的灵哈，叫你们的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所以这个心里的力量就是内里的人属灵刚强的能力，然后我们有基督的内住，让我们的爱心有根有基，我们有属灵上的明白，能与和众弟兄姐妹一同经历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然后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 大能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我们所求所想的。所以这十二件事情就是保罗他在以弗所书信这个书信里面所祷告的十二件事情。所以感谢主，我们的作业呢不难了哈。我再说我的作业，应该是差不多，应该很简单哈。作业第一题参考第八种分段方式哈，我这边有五种的小题目哈。你不要说牧师为什么要分题，因为我不分题的话，我一大堆写在前面的，很多人都故意漏掉了哈，我还是把它分题好了。第二个，为何保罗要为以弗所教会的人感恩跟代祷？有三个小题目哈，然后为什么智慧启示的灵才能够明白神？如果没有智慧跟启示的灵的话，我们对于认识神会发生什么事情？聪明的你马上就会回答。然后敬神作业，我们的十二项的事情，祷告的事情当中哪几项你不知道的？最后我要求你写一篇祷告词为我们所有的老师同学们祝福，赐下这一些的祷告，保罗所祷告的事情。那我们今天呢就先到这边了，我们做个祷告哈。主啊，我们感恩了，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很快的把以弗所一第一章第四讲讲完了，我们献上感谢，我们也求主保守我们弟兄姐妹很快的把以前的作业赶快补上来。我们谢谢主，我们下个礼拜要开一个小派对，要来祝福我们所有学习以弗所的人，还有祝福我们东湾爱修教会的肢体们。我们感恩求主与祝福，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的，你们有什么问题请发问。感谢主。有没有什么问题啊？可以啊。
那个前面您那边说的那个就是真基督徒啊，我想那个就是问一下，这个真基督徒是从那个我们初心基督徒中间有个时间，还是从这个来划分，还是从一些的日常的生活的反应当中从这些来区分？就是人可能他可能信徒都十年了，他可能啥都不懂。或者一些事情可以做出来。
嗯，我想
怎么来？
你说要分呢？
对呀。
如果你去帮他分的话，我是建议这样子啦，就是那个你说，哎呀，我分的好像你在帮他分真假啊，或者是成熟不成熟，是婴孩或怎么样？我是觉得最好是他自己去分啊，那免得他会说你是论断哈。当然我们私底下可以看，就是说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你就看他这两样嘛，对不对？一个就是说在主里面的信心，意思就是说你是不是遵行神的话，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他对人有没有爱心，所以这两个应该是基督徒应该有的样式。所以，如果你用这两个啊，两个这个啊分辨啊，你会发现到很多基督徒都不合格。对，那意思就是说，我们教会当中做牧者的，可能没有注重在这两方面。所以，因为你没有注重，所以呢，很多的弟兄姐妹呢，他就疏忽了。他可能认为这个不重要，他可能认为重要的就是说，哎，我受洗啦，哎，牧师你要我参加的聚会我都参加了。那个参加聚会不等于你的生命，对不对？而是你真正的生命当中你有没有流露出来， 哎，你真的流露出来，你对人的关心，你对人的这个爱心，还有你对神话语的执着，你对神话语的认真。就打个不太好的比方啊，就是说啊，比如说老师规定啊，你们写作业的时候，哎，你们一定要学号加上名字啊。那我得说哈，我到现在还看到有些人寄这样子的来，我就把它打回去了。Okay， 也就是说，你是不是有注意到？有没有注意到规定？就我们对神的话，是不是很注意到他基督耶稣所讲的话？你很仔细的话，你就会很小心，你会很宝贵。那啊，当然这些都是操练啊，但老师规定的，当然我们都需要去这个啊。只是可能大家都没有太在意啊。啊，我的意思就是说啊，我们要在意基督的话。那从学习我要你们的一些的规定呢。那你们就知道了，哦，原来老师规定是这样，那基督的规定比我严厉多了，对不对？如果说你连一个老师的规定你都马虎了，那就需要再多多学习了。我的意思是这样子的哈，当然我这样讲可能有一些人就被我冒犯了，不过我希望这个会让你知道我要讲的这个意思。我们需要对神的话很严谨的认识，所以为什么我们查经就查那么慢？为什么？因为你查得仔细。为什么要查仔细？是因为很多人囫囵吞了，囫囵吞了之后，里面一些意思，里面一些该注意的事情就没有注意。所以啊，我其他的课程哦，有作业的课程几乎都是很仔细的，所以呢，都已经在网络上了，你可以慢慢的去欣赏。OK，
谢谢，好。
好的，那还有什么问题吗？
老师，我想问一下，
胡明杰怎么样？
啊，你说。一章3节那边不是讲到说，天父已经将所有神已经将所有的那个恩赐啊，所有的那个都放在耶稣基督里面的祝福嘛。那么是不是说可不可以这样说，就是说神把所有的一切的所有的丰盛祝福应许什么恩赐什么都放在耶稣基督里面，但是从圣灵将这个所有的一切从天上拉到地上来。那我们就是说，所有的这些是不是都是从圣灵而来？
我不会这样子啊，完全都说是圣灵啊。但是圣灵是的确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因为圣灵是代替了这个啊。耶稣基督哈，耶稣是代替了耶稣那个圣灵是代替了耶稣 ，OK。OK。OK。啊，所以所以这个透过圣灵，对对，耶稣基督现在是透过圣灵在帮助我们，他现在圣灵是做我们的中保，但耶稣其实他也是一个中保，所以的确所有的礼物，所有的这个应许都是神透过耶稣赐给我们的，也包括圣灵也是这样赐下来的。不过圣灵现在就是说他所需要的 扮演的角色是蛮重的，但是不是所有的呢？我不敢讲啊。为什么呢？为什么呢？我们翻一节圣经好了，好吧？请你打开《使徒行传》第二章哦。《使徒行传》第二章三十，你看啊，32跟33节。OK， 32节他说：“这耶稣，上帝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他既被上帝的右手高举。”又从父所受了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好，那这个地方是在讲五旬节圣灵大浇灌这一次。那五旬节圣灵大浇灌，根据使徒行传第二章这边所讲的，是耶稣基督把圣灵浇灌下来。那我们也知道，施洗约翰讲，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那因为我后面来的能力比我大，我就是弯腰解鞋带都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好，那我们现在呢，用被圣灵与火施洗的是谁呢？是耶稣基督。所以也不能讲说都是圣灵做的。耶稣有他的成分在这个地方。OK， 那阿巴父是不是就什么都不做了？阿巴父没有都不做啊，对不对？你看，我们看啊，希伯来书 ，OK， 12章第10节。他说：“深深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那这个地方就讲是阿巴父管教我们。我这样讲，明白吧？好了没有？感谢主啊，写作业当然很有好处啊，很少有神学院人叫你们写作业的，写成这么多。你们说真的，我很感谢你们啊，这个能够写作业啊，能够耐得住我的要求的已经很不错了呀。李晴，你有什么问题？圣灵的运行的这个事情，你们都说是耶稣做的，其实 圣灵来，他要做的事情，他是要遵从耶稣的，他是要高举耶稣的啊。所以啊，你说都是耶稣做的，其实圣灵也很高兴，你就把一切的这个啊荣耀颂赞都归给耶稣，归给阿爸父，他没问题啊。圣灵他实际上的工作可能是他做的，可是他愿意把这个 credit 啊，这个名声，好的名声归给耶稣，因为圣灵来，他就是要荣耀耶稣的。啊，这是圣
所有
是有大的。对对对，没错，对，是的，他是要荣耀耶稣的，所以啊，我们归一切荣耀给耶稣，给阿爸父，圣灵没有问题啊，这个我们讲得很清楚。那关于你这个意象的看见呢，那意象的看见你必须要清楚的明白知道一件事情啊。在那个保罗他在大马色上经历啊，就有人就是这个啊，耶稣向他显现，对不对？耶稣向他显现只有保罗一个人看见，其他人都没有看见。其他人有看到一团光，有听到声音，但声音没有听清楚，所以对这个异象的看见，每一个人不尽相同。我这样讲你明白吗？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而且还有神要给你看多清楚，每一个都不一样。所以一个异象出现的时候，你看的是这样，那他看的是这样，很可能都不太一样，因为这个也是一个奥秘。但我是用啊保罗他的那个大马色路上的那个异象做一个例子，对不对？那啊耶稣基督他在世的时候，对不对？那阿巴父跟他讲话，那旁边人说：“打雷了！有天使在跟他讲话。”每个人的看见，每个人的理解都不一样，所以你对于意象来讲也是如此啊。所以我们也不要说你错，这个不是太对于不懂的人，他总是他说他看的是对的，其他都看错了，哇，那这样子就太傲了。我只能这样说哈，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不要这么笃定啊，说你看的才是对的，搞不好你看的是错的，也不一定啊。所以啊，我们要谦卑。
那现在好像说，那好像说，就是说，好像说是宝座嘛，神的宝座。那么神的宝座会不会比大家的所看的会不会都一样，还是有不一样？
也是不一样，
也是不一样，
也是不一样。
那就是神向我们每一个人启示感动的，都不同了。就是在任何在任何的时候，就是说都不一样。那我就是那为什么因为好，我们有时候晚上会不会有一些操练，那然后我会在那个当中，我们好像说在这里的水流当中里面走，然后好像是每个人本来是在我们都会在一个同一个水流里面，那么在同一个水流里面，应该我们看到的某个东西都会一样，好像说好像说极乐灵交换下来走，有的人他看到极乐还在里面，极乐的江河里面，这个这里的江河里面这什么什么其他，但有的好像就没有，就好像说他在另外的一块地方，我也有点不大清楚。
我想那个胡明姐啊，你问的问题已经超出了以佛所述的范围。OK， 那你的问题，我只能很简单的回答你哈。意象是不一样的。OK， 神宝座的意象 ，OK， 使徒约翰看的，跟诗篇里面看的。也不一样， OK， 诗篇里面看的宝座是熊熊烈火在燃烧，它的轮子也是火。OK， 那是不一样的。那你说啊，他在这个启示录第四章所看见的宝座，它是七盏火灯在他面前，他宝座下面没有轮子，也没有火。那你不能说因为你看见的不同，就说这个有问题，对不起，这个不可以这个样子，好不好？
没有，我没有说有问题。
不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你说在同样一个水流之下，你见到的东西也不一样，了解了。还有很多属灵的奥秘，你要知道，你不要用这种方式说我在同一个水流，大家都应该一样。对不起，就是不一样，因为你跟任何其他的人都不是一样的，所以你的感觉或者是你所见到的也不一样。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个人的 message， 个人的信息要给你。也有是给这个教会的，但是给教会的是要教会的牧师去看的，他要做的就是说，喂，请你来查验一下我的看见，对不对？但不是说你们来看我这个是不是跟我看的一样，那没有人会看一样的东西的，很少。OK， 你不要去求这方面的合一，因为都不一样。OK。了解我的意思吗？你的问题已经超出了范围。OK， 我必须要限制，只能在以弗所书里面，好不好？
好，谢谢。
OK，
谢谢，
感谢主。OK， 雨晴，你的问题。
牧师，我想请问一下，那个上一次就是牧师在讲解第七节，第一章第七节的时候。其中解说的时候特别有一点哈，就是说耶稣先和我们在一起，然后他的血才洁净我们吗？
是。
那我觉得就是说这一点呢，我个人是非常感恩，因为我觉得就是说确实是这样，就是当我们看到主耶稣在福音书里面所做的一切，他都是跟罪人在一起。
对。
然后先这个接纳大麻风的，然后医治他。对，那我相信这个是对的，但是呢，就是说，但是这确实我以前没有仔细想过啦。那我以前，如果只是单纯问我说，我们是要先被洁净，先被血洁净才能靠近神，还是我们可以先靠近神，再被血洁净？如果这样子问我简单的问题的话，我会说，我当然是需要先被血洁净啊，因为我是有罪的罪人，没有办法先接近神。那所以我就是想要问一下，如果说虽然看从福音书看起来就是说牧师上个礼拜跟我们分享的这一点，我觉得是对的，就是说耶稣先跟我们在一起，他的血才洁净我们。但是如果当有人挑战的时候，就是说那像我刚刚所说的，那圣经上面不是说有罪的人是不能够接近神的吗？那这个罪跟圣洁不能够并存，然后黑暗跟光明不能够并存。如果说我们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们怎么样去去跟人家就是说解释，就是说有没有一个比较能够就是说在道理上能够就是说比较容易解释的。
我讲了你要看那个要看约翰一书第一章。 OK， 我希望我一讲你就明白哦。因为你还没有写约翰一书的作业，所以你可能不是太清楚，不是太明白。那在这个地方呢，你看啊，从第一章的第五节啊，他说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我们若说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 不行真理了。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的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你看到没有？你是不是要在神的光照之下，在我们彼此相交当中，然后他儿子的血才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你有没有看到我们先在一起，神也在一起？你要看第三节，我发展了一套叫3579洁净法，就是这个意思。第三节，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基督耶稣相交的。 OK， 所以每一次基督徒的聚会，耶稣在我们当中。所以如果说有人要跟你 argue 说啊，我要先洁净才能够见耶稣，那我又跟他讲说，我们每一次的聚集，耶稣都在我们旁边。然后你根据第七节，我们在光明中彼此相交，然后那个时候才可以用耶稣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第八节，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灵里面。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每一次聚集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我们都需要在一起，在光明当中与耶稣基督的相交，他的血才能够洗净我们的罪。他又说，我们说没犯罪的就是说谎，所以才有第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也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这样讲明白吗？
有，从这个圣经上我完全可以接受。那如果说那这样子的话，怎么样去解释旧约圣所，就说这个会幕里面的这种安排，譬如说祭坛在前面，洗濯盆在前面，然后后来到了里面以后才有这些这个什么金灯台啊，然后才有这些就是说金灯台就是金灯台我想什么意义，这样我的意思是说，对，就是我们为什么那圣所的安排这个样子的话，那又就是在新约里面又给我们怎么样的启示？因为圣所如果不是圣所，对不起，会幕这样子安排，前面是祭坛，然后呢再来这个洗濯盆，然后再一步一步进去，似乎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要接近神之前，我们就必须要先赎罪，然后我们必须要先洁净，然后才能一步一步接近神。我觉得似乎这个会幕的这些是这样的安排，但是就是说，但是对刚刚牧师解释的这些圣经，我是能够明白，而且我非常的愿意接受。对，但是就是说那怎么样，就是说我总是觉得就是说好像是有一些矛盾的地方啦。那我
没有啦，没有啦，没有啦，
没有啦，
没有啦。好，我问你啊，旧约的预表谁？会幕的预表是谁？
会幕的预表就是圣殿嘛。
会幕的预表就是耶稣基督。同济人他是一个被杀的羔羊，对不对？
嗯。
洗濯盆它是洁净用水的道，它的道洁净我们，对不对？金灯台它是圣灵，就是圣灵是这个圣灵其实圣灵的火 ，OK 啊，对，圣灵来光照我们，圣灵，对，金灯台是代表圣灵，橙色饼代表。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是生命的粮。然后金香坛、金香炉是敬拜赞美、祷告。然后约柜是耶稣是坐在宝座上， 配得我们敬拜，直到永永远远。OK， 那么这一些都是预表耶稣基督，他在告诉我们，如果你不洁净的话，你休想要进到圣所，对不对？你要进到圣所之前，你一定要先经过这个，但是代表耶稣基督嘛。哎，你没有这些的话，你就没有办法进来。OK， 那好，那么请你看希伯来书。请你看希伯来书 ，OK， 第十章第十九节、二十节 ，OK。他说：“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我们心中天然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好，你现在呢已经不需要经过那么一套很繁杂的祭司的洁净礼才能够到上帝的面前，你现在只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宝血洁净我，圣灵膏抹我，你就借着这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来到神的面前。这样可以理解吧？
嗯，所以刚刚牧师在提到，就是这个会幕是谁？那所以我可以这样子理解，就是说会幕其实就是在我们新约里面，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在基督里，可以这样子讲吗？
Say that again？
就是会幕啊，可以说它代表的一个意义就是在基督里吗？
会幕是在基督里，
因为我们一进到会幕，我们就等于进了基督里啊。那刚刚所讲的那一切的那些、那些器具，每一个器具它
都代表耶稣，对啊，
耶稣是吗？
是的，连圣灵都是耶稣赐下来的，没错啊，对啊。So 对，那这样子的话你说进到那个会幕，整个的会幕就代表神跟人之间的相会。我们人必须要透过很复杂的祭司的这个献祭，人大祭司一年一次才能够见到上帝。现在呢，我们刚刚读的那段经文就是说，现在新约的信徒你已经可以直接到神的面前了。
OK， 好，谢谢牧师。
我觉得你可能还有问题，不过你慢慢思想哈、哦。感谢赞美主。好的啊、这边曹静芳，你说这两个分辨基督徒的条件，我发觉不必去教堂了。希望你只是一时的想法哈、哦，你还是需要去教堂的，因为有很多的人需要你去拯救啊，是吧？感谢主。所罗门求智慧神也给了，但所罗门有智慧怎么会拜偶像？那是因为他自己弃绝了，这跟他有智慧是两回事啊。你可以有超自然的恩赐、超自然的能力，但是你的生命却没有谨守神的话，那你一样是最后弃绝了哈。但就是说啊，所罗门王有没有得救，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神学问题、哦、你们可以去自己思想看看所罗门王到底有没有得救、okay？ 这个希伯来书的信心英雄榜上面没有所罗门的，好像没有所罗门、哦、我不知道啦、哦、但是你们可以去想想看、哦、哈利路亚，感谢主。四月七号是北京时间，对，七月四号，四月七号，对，应该是，对，应该是四月七号是你们的时间，没错。为什么要问一一四？一一四跟以弗所书有关呢？感谢赞美主。好的，高丽红有什么问题？
然就是圣灵关注到在天上已经做成了，所有的属灵福气都赐给我们了，但是我们的自然界需要凭着信心来支取，然后这个信心的来源就是神的应许和神的话。我想问一下，就是你们可以把圣经里面每一个应许都作为就是我们所期许的那个应许，然后按这个来去要，还是说需要有瑞玛的话语才能够去要？我就是对瑞玛的话语，就瑞玛的话也是概念不是很清晰。
哇，神的应许你当然都可以跟他要啊，就像一个爸爸答应儿子要买一部车给他，儿子可以跟爸爸你答应给我的车在哪啊，对不对？你答应我。
那你说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在处在一个环境当中，然后去祷告的时候，他就可以抓着神的应许去祷告，但是说神的应许很多，就是可以随便抓住哪个应许，只要是他自己想期望的都可以去。
对，但是你要注意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你有一些的应许它的条件是什么。
嗯，
我们现在往往我看到很多的人，他就我举个例子给你听啊，这是最常听见的其中之一啊，给你看那个生命记28章，你看那个14节，13、14节，他说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吩咐你的，谨守遵行，不偏左右，也不随从侍奉别神，耶和华就必使你作首不作尾，居上不居下。比如说是这样，那你说这个居上不居下，作首不作尾，是神的应许啊，很好啊，感谢主啊，我这一直宣告，我一直宣告，我一直宣告，但是对不起，他的条件在哪里？
听从神的话。
对啦，还有不行，遵谨守遵行，不偏左右，也不随从侍奉别的神。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可以在圣经当中找到很多神的应许都很好很棒，但是你要特别注意他的条件在哪里。我看到很多人他就拼命宣告这个，你看上帝答应我啊，居上不居下，居首不居尾啊，我说那你的条件呢？你的条件没符合，上帝没有义务去让你得到这个祝福。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感谢主。OK， 慧娟，你有什么问题？
哎，老师，
哎呀，
就是您今天讲的那个求神给他们智慧和启示的灵，然后我就看到启示是隐藏事物的揭幕，是揭示以前的秘密和未知的事物。
是。
我女儿昨天晚上跟我说个事儿，她说，在过年的时候，我们家添了两个。就是像牛一样的那个东西，贴在那个墙上，因为今年是那个牛年，然后就相当于是我们家父亲贴上去了，贴上去之后，他说他就发现了一个事情，就是他那个牛贴了之后，他就觉得很奇怪，上面好像有个东西趴在上面，然后过一段时间那个东西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到了最后像蜘蛛侠一样的就趴在我们那个家里的房间里面的。所以他就一直都比较困惑，然后昨天晚上才跟我讲，大概一个多月了。我就是想问的是，您说的这个启示是未知事物的一个揭幕，隐藏事物的揭幕，这个跟这个是不是有联系？
有联系啊，你小孩子他比较不会说谎话的 ，OK， 他看见的比较是真实的，所以呢，可能是有一些不太好的东西啊，那你就问他。你是不是看到了很不舒服？不舒服，我们就把它拿下来。
对，他就是很不舒服。
对，很不舒服，那你就要洁净，然后跟你先生商量一下，把那个东西拿下来。反正现在过年也过去了嘛，你把它拿下来哈。奉耶稣基督名啊，弃绝它的影响力，然后呢，要为你的小孩子做一些洁净，好不好？只有你小孩子看见了。那就是一个启示， 因为你的孩子将来神一定要用他的，所以你要好好保护他。感谢主。OK， 啊，李刚，有什么问题？
刘老师，那个刚才您引用那个您刚才引用那个约翰一书的那个，我若在光明中行，就同时在光明彼此的儿子耶稣基督，对不对？我就在想，有没有可能另外的一个解释呢？就是是因为耶稣基督的血已经洗净了我们的罪，我们才有可能才能够在生活在光明当中与神相交。
我想这个是有一点那个蛋生鸡，鸡生蛋，但我要讲的就是说当然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刚刚信耶稣的时候可能是蛮好的哈，什么都是洗干净的，但是呢洗完以后就是又很容易受到沾染。 OK， 那我们要常常的洁净的意思就是说，因为我们常常会沾染污秽，就像你出门回到家你的脚一定很脏啊，那记得以前的人都是穿了那个凉鞋的 ,OK, 所以呢出门一趟回来就是脏的，那你就会有沾染，那个沾染啊它的用意不是它给我们看见的就是这个意思，你出去了沾染世界上的尘土，所以你的脚就会脏，所以耶稣说你只要脚洗干净了就干净了，就是说你不要沾染到这个世界上的东西，是它是这个意思。OK， 那你说耶稣已经重生了，大家都洁净了，大家都洁净了，是说已经开始了洁净的这个过程，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小心都会有沾染的，你千万不要把什么一次性的东西看得太绝对，因为我们的得救都是一个过程啊。我这样讲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我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耶稣的宝血会洗净我们，我们在光明当中相交，所以我们都带着有罪的。
明白了，不是？
大家明白了哈，感谢主。OK， 好的，好了，感谢赞美主了，大家都非常会问问题啊，感谢。感谢。对，崔崔，你这样的理解是对的，努力进窄门没有错，但是呢努力进窄门也不要把它当作律法化，我们的神是活的，那你要把握这个原则就好了啊，常常与他同在，很好，感谢主。好，还有问题吗？没有问题，我们今天就只能到这里了，下个礼拜我们有小派对哈，感谢主。感谢耶稣。
老师，我很想做个见证。
哦，好，周淑梅，嗯。
哦，我正在一个闪电公益线。哎呀，真好呀！我真的是苦的那是很多很多的邪灵，真是百发百中。
感谢
你。哎呀，这太好了，哈利路亚，赞美主！真的，我结合着你的，还有结合了有些灵的，不是拔船撒在右边那个芥末叶的，他那些灵哦，
嗯，
你不是你那些个容易的灵呀、
啊，是啊。
然后我又把结合的那些个灵、
嗯，
哎呀，感受很多很多东西，感谢主，你的闪电供应界真的感谢主呀，太好了，
哈哈，
哎呀，
感谢主，
归给主，
荣耀归给主。
我天天都死，我忙得顾不上写作呀，我每天都在是闪电供应界、
嗯，
我给教会是，给我周边的，我给传福音的，我有的给传导主导啦。还有的，我父亲扣下30万块钱，这个哦，
嗯，
也是了，我吐的哦，那叫那让那个就是败露魔鬼扣下了，我在市长董事长，就是那董事。 知道我们传福音他都答应了，最后鬼服了，现在这了他，我吐了很多很多东西，哎呀太好了，我很感谢主，真的，我这几天每天都是白天黑夜的事，
感谢主，神使用你啊，你是你是
救赎我的，偷见我的啊，
对，
都会吐出来这些东西，
哇哦，感谢主，
太好了，感
谢
主，荣耀归给主，
荣耀归给上帝呀，祝福你成为一个医治释放的大将哈，不仅是为自己，还为你所认识的人，甚至为福音的朋友，不要忘了要设福音界给他们哦，他们还没信耶稣的。
哦哦，是的，我设完感谢福音界，主就说赶紧设福音界，
是，
我就马上给他设，
对，
我家里头的人，我参加呗，参加呗，就是照理的，我去完的和人接触完的都有灾难。我一趁这个戒苦了呢，哎呀，感谢主，太好了。
感谢主啊，那好，那我们下礼拜我们的小派对我们也来设设戒了，也挺好的啊，感谢主，哈哈，感谢赞美主，
啊啊，
谢谢你的。
主让我赶紧的，我一直不知道我上去做戒灯，这戒灯，我说该不能没有神的恩典，我也顾不上在群里做，我说在聚会上说一说吧。
是的，很好啊，感谢主，非常好，很感谢你的见证啊，很鼓励人哦，真的，我们都有，
真的一个都没有空的，哎呀，百忙百走，
是，
哎呀，太好了呀，我哈利路亚赞美主，
哈哈，感谢主，
荣耀归给主，
是，哈利路亚，感谢主，
嗯，
好的好的。我们今天就暂时在这边，我们下个礼拜哈，同一个时间我们开一个小派对哈，也让那些还没写功课的、还没赶完的，你多了一个礼拜的时间哦，赶快赶哈。我们修专科的人呢，我们最近也会把课程切出来啊，然后你们也可以按照我们课程哈。可以慢慢的来一起来修课哈。好的，那我们今天到这个地方啊，我可不可以请这个耶利亚你帮我做结束祷告，谢谢。是。
好，老师。哈利路亚，主，谢谢你今天跟我们同在，谢谢你今天又赐下你的话语来帮助我们更加的认识你，更加的进入你的真理。所以请求你浇灌那启示和智慧的灵，主啊，带领我们在写作业的时候，在听录音的时候，主啊，更加的能够把老师今天所讲的和你要启示给我们每一个人的瑞玛的话语，让我们都能够精确精准的领受到，让我们都能够吃进去，使我们的生命都能够长大。所以请求你也铺住我们前面一个人前方的道路，使我们每一天每一天的学习，每一周的学习，主啊，都使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足够的时间，有足够安静的环境。所以求你为我们每一个人开路，使我们的学习是畅通无阻的。哈利路亚，赞美主，谢谢主，奉主的名祷告，阿门。
阿门。